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这个就是圣态。佛佛境界之性，
引发现行，是四我一法如。心是讲体性，这个两句话的意思有相当的深度啊。境界外面是六尘，内里面是六根六识，这些全都属于境界。当我们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你要能够见到境界心，那就好了。过去我们讲过很多遍的《楞严经》啊，当时讲经也有很多同学来问我啊，怎么样写实用根。我们在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解答的时候我相信也讲得很明白。他会不会用呢？决定不会用。为什么呢？会用的就不会来问我了，来问我的就不会用吧，这一定道理吧。你怎样才能见到色性呢？你要用见心就见到色性了。你用闻性就能够闻到身性了，那就不叫六尘了，那叫六性。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呢，就是这个境界。明心就是诚心，就是一心。诸位说，一心明，二心就无明了，就是无明，就迷了，就不明了。一心是明的，所以一心见外面的色，见的是色心，不是色尘。色尘是不是？尘是染污的意思啊，性不染污。用一心去闻，闻的是身心，不叫身尘。所以只要你会用一心，这个六尘就变成了六心。六性是一心，所以叫明心净心。这个引发现行呢，就是净心，就是净心。所以净心呢，这是四我一法如。这从理上讲，这理上讲了啊，恐怕你还没法子体会。下面呢再做具体说明，希望诸位能够明白，希望把它用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上。这些福娘啊，这是讲动作你一生不管你怎么动，这是动作很自在的动作啊。穿衣吃饭平常事情啊，不利这个啊，这个是什么？ 是自性弥陀，正如本性，就是这个。何其恩利而得成利者，古云啊，古人有这么几句话说：“也老复兴归也。”啊，这叫砍柴的，啊，这是现在人见不到了。啊，现在在乡村里头也没有砍柴的了。啊，翠复连消枝。这是比喻什么？生活的忙碌啊，丈夫出外面去打柴卖柴啊，太太在家里织布啊，连夜织啊，啊，可见这生活之勤劳。看他家事忙，一天是忙忙碌碌，且到凭谁离啊？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啊，谁在忙啊？什么力量啊，在那里忙啊？叫你动作啊？问翁翁不知啊？啊，问句句不识，这个意思就显示出来了，是你的。自性弥陀，本觉真如，设法界一真庄严，哪一法不是呢？说法法皆是，法法皆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关键就是在觉迷啊，换一句话说，这个觉迷啊，说多了你也听得耳边风了啊。我们再换一个名词，还是一桩事情，一个业心，一个乱心啊，乱心就三心二意啊。不管你是一心还是三心二意，总而言之是不离这个啊。所以成佛是他啊，变畜生下地狱还是他，没有别人啊，就是你自己的真如本性啊。楞严经上说，愿以一精明啊，分成六合合，是一不是二啊。譬如我们今天讲电啊，这个电力公司送出来电是一啊啊。我们把这个电流放在灯上，它会放光啊；放在这个机器上，它会把我们声音扩大，都是它了。啊，所有这些电器我们在这应用中通通是一个东西啊，一精明啊，也是分成无量无边的作用啊。诸位要晓得，这一呢就是你的一心，设法界一真庄严，所有一切这个活动全都是在它起作用。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电气化啊，原理就是一个东西啊，是在讲今天的电，电还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的啊无量功德里头的一种啊。那么由此我们才真正明了一心之可贵，所以一心是本源啊。 十法界一真庄严的本源，根本源头是这，而在所有法门里面是直截了当入这个根源的，就是这一部经啊，他的目标就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所以禅家讲从根本修，这个根本的根本是念佛，所以念佛法门称之为经中经又经，道理在此地啊。经是直接进入，大乘是直接进入，禅宗是进入当中的进入，念佛是进入当中还更近的路，进中进又进，没有比这个更直接了，没有比这个再进了。你要是把这个事实真相都搞清楚了，你这个死心塌地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才能真正的放下万缘。不但世间一切万缘放下了，佛法也放下了，千经万论无量法门统统放下了，这一句弥陀念到底。为什么？这是直截了当去修根源。再看这个书里面啊，就是上册，我们继续看。居老之德，昊天罔极，而乃叛其本身，明灵异性，唯因怀慕终身，左右无方，定行不违而已。那么这几句话呢，都是从比喻上说的。从比喻上说的，这个注解里头有解释啊。这个居老之恩呢，是《诗经》里面的两句话啊，这是四句啊，此地都引用了啊。这是把弥陀比作我们的慈父，前面说过了啊。弥陀是天天在那里盼望我们回头，盼望我们往生啊，而是我们自家迷惑颠倒，辜负了佛恩啊。所以大师引用《诗经》这个四句话来做比喻。明灵异性呢，也出在《诗经》里面啊。明灵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义子啊，俗话叫干儿子啊，不是自己生的啊。这个典故最初出在《诗经》里面，与这两个典故啊，是说是阿弥陀佛与我们的关系如同亲生的父母一样啊，不是义子啊，不是啊。啊，是本身的。这个明灵异性是什么呢？比作什么呢？比作那个本性一念不觉而起无明，变成了大师，这个好比是明灵义子了啊。我们现在被他所转了，变现出来的境界是什么呢？六道轮回，本身里头没有六道轮回啊。诸位要知道，本身里头是一真法界。 所以把明灵异性比喻我们现前迷惑颠倒六道轮回啊，违背被这个叛弃本身呢，这个本身是讲真如本性，违背了真如本性，被觉惑尘，这是我们现前的现象。下面两句话是劝勉我们，是为因怀慕众生啊。可是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怀慕两个字谈不上，越是理解的深刻，怀慕之心愈切，这个是一定道理的。怀是念在心里面的，念念不忘啊。慕是两慕啊，终身尽行受啊。我们怀什么？怀念西方极乐世界啊，两慕那些往生净土的住上善人，他们去了。我自己在学佛这个30多年过程当中，那么我听到几个往生这么好瑞相的，虽然不是自己亲见的，可是我相信告诉我那个人决定不打妄语，第一个我听到的徐显明居士告诉我李继华往生欲知实知也是无疾而终他是在念佛团讲开示讲了一个半钟点之后告诉大家他要回家去了下了台沙发上一坐他就走了，他那个家在西方极乐世界，回家去了那是预知实知老早就告诉他的朋友们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常怀法师告诉我的，那也不假，去年的事情这一次我在洛杉矶周宣德居士告诉我的，这也不假一个礼拜以前的事情都是没有病预知实知这是我们两目的我们将来往生如果害一场病还要大家来助念，那我们就不如他了，不如他了，人家没病的人家用不着人助念的我有一年在佛光山听到一个做工的工人，在佛光山做长工的工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我不晓得是真是假，但是我相信他不是骗我的他是将军乡人南部将军乡人他说他的邻居不见得他们那个乡村里面，他的乡下乡村里面也是有一个老太太说这个老太婆一生行善拜佛，但是她跟一般人没有什么，没念过书凡是土地公也是菩萨，城隍爷也是菩萨，到处乱拜那诚心诚意到处乱拜他说3年前呢他儿子娶了个媳妇，媳妇是佛教徒懂得佛法 就告诉他那什么不要办啊，就劝他了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他念了三年啊，他说他往生的时候站到往生的啊，也是无疾而终的啊，好像他并没有说，并没有事先没跟人说啊，只是跟他说他是晚上走的啊，吃完饭之后走的。吃完饭的时候他没吃完饭啊，他跟晚上的时候他跟他儿子说啊，儿子媳妇都很孝顺，他说他洗澡洗过澡之后叫他们儿子媳妇先吃饭，不要等他啊，就这么交代了。儿子媳妇啊很孝顺，就老是等了好久啊，不见得出来，到浴室里找的不在浴室啊，房间就找也不在房间，结果到佛堂的时候呢，看他老人家站在那已经走了，已经往生了啊，有这么一回事情，这他告诉我的。所以那个工人告诉我，他说念佛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我们被那个工人呢讲听了他一个半钟点的说法，讲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劝我们念佛，工人劝我们念佛啊。那是佛光山好像是第二次大专讲座啊，这个夏令营的时候第二次的夏令营啊，那么跟我在一起还有焦国宝啊，还有好多居士好多同学啊，我们一起听那个工人说法，给我们说了一个多钟点，他劝我们念佛啊，他说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们要怀慕这些人啊，不但要怀慕阿弥陀佛观音师之，我们还怀慕啊现前这真正的往生的这些上善之人啊，决定不能够轻慢啊，这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典型啊。那么我在旧金山这个甘居士还跟我讲了一个事情，他也是他们的亲戚，这个是念佛走的时候他们都见到的这个事实啊，这个是在美国啊，不是说他走的时候在台湾也是在台湾往生的啊，他们对这个事情清清楚楚啊，他走也不让家里人知道啊，家里人也都很孝顺啊。他怎么走的呢？他是坐着走的啊。家里人怎么晓得他预先知道呢？他家里大大小小的每一个人这个孝服啊，他都做好了，可是家里人都不知道，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做的。他一份一份就摆在他面前，他自己都是走，已经往生了。到第二天早晨啊，推他房门一看，他说摸了没有气，再一看，哦，一个个校服都摆在上去了，才晓得他老人家早有准备了，早知道的啊，早知道，所以一切后事他自己都准备好了，不要儿孙操心，很妙啊。所以个人走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啊，走的都是很妙，这个真的，这不是假的呀，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求的，啊，这应当要终身怀慕的，啊，所以誓言一定要放下，啊，没有好处，我们在世间吃得饱。穿得暖就够了，不要有急需，急需是灾难，急需是魔障， 障道嘛，障你的清净心嘛，啊，最好不要有积蓄，啊，所以曾国藩先生讲，求缺，不要求圆满，啊，一要欠缺一点，十也要欠缺一点，啊，什么都欠缺一点，因为欠缺一点呢，你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你总想，哎，我还是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好。这样样都很圆满了，你舍不得走了，这个事情就坏了啊！所以样样缺一点好啊，时时刻刻激发你往生的意念。啊，这左右无方，定行不违。那个柱子注意自己看啊，我们为了时间起见，不那个下底下那个演义里头好在不难懂啊，我讲大师引用的这个意思啊，而不讲啊这个这个成语的本意啊，成语本意注解的理由。这个左右无方啊，定行不违。这个定行是什么呢？就是念佛啊，无方啊，就是念佛不用一定的方法，你自己喜欢怎么念就怎么念啊，只要念到心清净就得力了啊。所以有人念，到底念四字还是念六个字啊，还是念一音啊，还是念七音呢？啊，这个都无所谓。啊，为什么呢？那是方法，方法没有一定。啊，大声念也行，小声念也行，默念也行。啊，所以金刚持也行。啊，不定。总而言之，一个原则。就是要念得身心自在，这一点很重要，要念到一心不乱啊。如果在念的时候起分别起执着都是错误啊，我这个念法跟他的方念法不同，不要起争执啊，不要起争执，我这个念法我得一心，他那种念法他得一心了，都是无量功德啊，不一定我这个念法对，他那个念法错了，也许他念对了，我搞错了啊。为什么呢？人家的时候他念的一心没分别，你看我这一念佛起分别心，我的对他的不对，我错了了，我二心了，我已经不是一心了，要觉悟啊，真正要觉悟啊，真正要觉悟啊。那么尤其是大众在一块念佛的时候啊，所以往往敲法器，这个法器敲错了啊，大家都生烦恼啊。他为什么生烦恼呢？因为他三心二意在念嘛，他当然生烦恼了。如果他一心在念呢，你怎么样敲错他没听出来，他一心嘛啊，一心里头就没有错不错啊，三心二意他才有分别，才有执着啊，才有妄想啊，这是很要紧很要紧，左右无方，定心不悔啊！用这两句话来形容啊，来比喻。啊，我看这个注解里面，我翻过来看看。哦，对，他这个注字里说，他这个也是这么说法的啊，跟我这个讲法一样的。诸位翻过来看这个第 第三行啊，第三行的是月礼啊，在念念回光返照，随顺真如啊。这从理上讲，说就四上讲呢啊，这从生至老，行住坐卧，俗心业昧呀，一句弥陀无间断也啊，这就是左右无方定心不为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个半小时啊，就讲这么一点点啊。可是这一点呢，对我们念佛用功啊，实实在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么自在往生的例子啊，那么在从前我们听说啊，这个王龙书啊，他是站着往生啊。各位看到这个龙书净土文前面呢都有一个画的像啊，是画的像，那是他往生的像，他是站着往生的啊。那么我们在圆音法师啊，是好像是《弥陀经要解讲义》还是这个《弥陀经讲义》，我记不得了啊。那个序文里面记载着恒州王达帖往生，也是站着去的啊，站着去的，都是预知实知啊。而且念佛的功这个时间都不长，王达帖也是念了三年啊。那么刚才我跟诸位讲那个这个将军乡那个老太太的时候，她也是三年。所以三年呢，能念到欲知实知无疾而终，而且站到去的，这个不容易啊！啊，再告诉诸位也不难，也不难。啊，放下就不难，放不下难，太难太难了。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啊？肯不肯一心啊？只要你一心专念阿弥陀佛，那你就成就了啊。三年的时间足够了啊，足够了啊。所以我现在啊，别的事情不干，专念阿弥陀佛了啊。为什么呢？我晓得我也没几年了啊，这是为自己打算要讲的啊，非常非常的要紧。这个以前还可以给你们讲讲其他经论呢，谈玄说妙，现在这个事情不干了。一心一意准备往生了啊！不要将来到我往生的还不如这些人，那真是难为情啊！啊，希望我将来的时候往生的时候，经讲完了，大家念佛，我告假了，是不是？就这么就走了，这个都自在呀、啊，这个才自在，是不是？啊，古人有这个例子啊，有这个例子，在讲台上往生的啊，有这个例子。我也希望将来在讲台上往生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这是一个段落。